边是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从刚刚到现在都不会融化的冰沙，
百年冰沙，
百年冰沙，
就放到明天也都这样。对，食物造型师很吃美感。什么叫很吃美感？好比说客户就跟你说我要换一个盘子，就说我要换一个风格，突然来一趴的时候是你的脑部要有很大量的资讯，可以马上的告诉你说好，我今天要这样改的时候我应该要怎么做，而不是在当下。
大家好，欢迎来到好客室，我是 Andy。 让我们今天欢迎在我身边的这位食物造型师瑞奇。
Hello Hello 大家好。 Andy 好，然后好客室的朋友大家好。
Hello、今天在讲这个食物造型师啊，为什么？因为我觉得台湾食物造型师这个职务还是很少听到，
嗯，
很少见，
很少很少很少。
然后但是近几年的确也越来越多看到在市场上的商品摄影开始，除了专业的摄影师以外，他可能会搭配一位食物造型师这样子为品牌服务。
我之前刚开始做这个工作的时候，其实有很多摄影师觉得他想要找这样的人，但是他不知道这个工作的名称叫食物造型师。所以他觉得有时候我们第一次碰面的时候，他就说，哎，老师，我找你找好久，因为我们在网络上 Google 都不知道这样子的人到底
叫什么。
对，我连 Google 关键字我都不知道找什么、对，所以有时候我们会说是食物美容师对，或者是食物造型师。
OK、那因为这个职务在台湾很少见。
对，
那它不是一个大家知道说哦，可能是老师啊、律师啊，或者是你去创业当老板啊，你去当摄影师这样的一个职务。你当时是怎么踏入这一个职业的？
其实我一开始知道这个工作的时候，是我那时候一开始是做食谱编辑，食谱主编。那在这个做的过程里面，就是因为我常常会跟很多摄影师合作，那他其实那时候就有跟我说，哎，在国外其实有一个很常见的工作叫做食物造型师。因为我们有时候我在当食谱编辑的时候，我们会跟很多料理老师合作，对，那当料理老师合作的时候，就会因为时间很紧凑，然后就会摆盘上面就会有难免会没有那么尽如人意，所以那时候跟那个摄影师在聊的时候，他就说其实在国外有这个工作，就是可能在这个中间会有一个人帮忙来整理这些食物，然后这个工作就叫食物造型。那我才知道到有这样的工作。
然后所以你从主编食谱的主编、然后毅然决然就跳进了这里吗？
也没有，其实一开始的时候就是因为我们是编辑嘛，那当通常师傅或者是老师他在做菜的时候，他有时候没有办法顾及画面上的食物、那所以我就会跟摄影师两个人互相协力的去做这件事情、那后来摄影师不是告诉我说啊，原来这个工作叫食物造型，
也是个独立的工作。
对，我才知道说、原来还有这样子的一份工作。然后再加上我做食谱编辑的时候，在画面上面的那个训练其实很多、所以就慢慢的有接触到，有时候有些这个摄影师合作久了，他可能也有这样的需求，他就会说，哎，那瑞奇你要不要来帮忙、或者是说他可能要拍麦当劳或拍肯德基这些素食行业的时候、他忙不过来的时候、那他就会请我去帮忙，然后慢慢的我才转成正职。因为就像 Eddie 说的，一开始这个工作很少、就是他的案件也很少，因为第一个我找不到摄影师，摄影师也不一定会找得到我、然后再来就是在台湾的目前的市场的那个以前的需求没有那么大、所以就会变成它并不是一个可以当成正职这个行业的工作、
就像他想找你，他连要 Google 什么都还，他连摄影师都找不到你。
对对对，连摄影师都找不到我、对，所以就变成可能我认识的摄影师也很有限、所以就再加上我那个时候也是食谱编辑嘛、所以我就会觉得这个工作可以兼着做、那慢慢的到这两三年，就是食物造型这个工作变得大家比较熟知了、所以就比较主要的工作就转成食物造型、
所以这样就正式转过来两三年的时间。但过往是有时间、
其实我正式转食物造型的时间大概有五年了，
五年了。
对对对，
但是过往已经有十几年的这样这么丰富食谱的一个主编的经验。
对对对，
哇，那你各种料理都了解都碰触过了。
对对对，因为其实我那时候做食谱编辑一个很有趣的，就是我都会找我想要吃的 过我想要学的
就是去找到那种料理的风格，
对对对，然后就然后再去找我觉得很厉害的老师然后再加上因为我自己本身就很喜欢做菜，然后我在家里在做菜的时候你就会遇到很多的问题，然后你就会觉得为什么我做的好比说我做的意大利面就是没有餐厅的好吃，那我就会去找我很喜欢的老师，然后寻求他有没有出书的意愿，然后再顺便就是我自己也就是有点私心啊，就是问老师说那这个意大利面到底怎么做才会好吃，对，
就是也满足你的料理魂，
对对对对对。然后当然就是你可能师傅他们在餐厅里面做跟我们自己在家做其实是两件事情，因为他们厨房会有专业的设备嘛，所以我们就要看跟师傅讨论出一个怎么样 transfer 到我们自己的家里也可以做得出来的，那这个技巧其实也可以帮助到我就是在之后做食物造型的时候我可以在现场你就算要我做意大利面我也可以没有问题，我甚至可以告诉你可能经典的意大利面它到底应该是酱汁要够少，然后可能它就是要巴附在面条上，那个才是好吃的意大利面应该有的样子。对
OK， 所以像我们刚刚讲因为毕竟大家对于食物造型这一个工作认比较陌生，
对，
然后是因为瑞奇过往有这么丰富跟食物料理相关的经验才可以做这一个工作，当然真的也是市场刚好有已经开始有这个需求了，
对，
那你有这样的能力，那我想要请你跟大家分享说在你的角度你做食物造型这么多年这么丰富的经验，你怎么去看待食物造型师这一个角色所应该有的能力，应该要具备什么能力才能做一个好的食物造型师？
其实像我做过这么久的食物造型的工作，我觉得其实料理技巧是基本的，就是说我觉得你要做食物造型师你不能说我不会煮意大利面，然后我不会炒饭，因为我觉得在这个过程里面你可以知道食物所有的转化的过程，然后它在什么样的状态里面它会是最好看的，然后会最好吃的样子，因为有时候我们吃起来很好吃其实看起来并没有那么好看，所以你要在这个好看跟好吃之间有一个平衡点，这个必须要透过你就是技巧，就是你在煮饭的过程里面你才能够发掘的，然后第二个就是你必须要有大量的就是食物的知识，食材的知识，包括中餐西餐然后甜点中点你都应该要知道，因为有时候我们接触的案子我不可能我是食物造型师我只接西餐的中餐的我不接，
也是，
对，
你上次还跟我聊到说你连各种香草你都懂啊，
对啊，因为其实西方的香草跟就是我们中式的香草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再加上其实我觉得我们中菜很深的渊源是我们还有干式的香料，像八角什么甘草花椒，然后可能辣椒有干的有湿的就是有新鲜的，可是西式的方面它可能它就会有迷迭香百里香，那它这个在搭配跟风味上的差异性其实你都应该要知道，然后再加上这个会帮助你在摆盘的过程里面让你的菜色可以合逻辑，
合逻辑，
对，因为有时候你会发现你看到一道菜你就很好看但哪里怪怪的，你会说不出它哪里怪，可是它可能是它的摆盘的使用逻辑错了，好比如说我看这一盘是意大利面但是我给了一双筷子，
哦，
你会觉得好像很美
但不合理，
对，但是你就觉得怪，哪里怪，就是你在我们在吃东西的时候它有个直觉式的逻辑，
对，
所以那个逻辑你要必须要能够守得住，你的画面跟照片才不会觉得很奇怪，
这也是我们因为我们也会拍商品摄影嘛，好好拍的话，那也常会跟客人说，就是会上我们课的学员会提到，其实你不要觉得它画面看起来是美的，但其实只要里面一个物件是不合逻辑的，或是不合理，或是跟我们的生活习惯是违反的，其实观看者他就会觉得这张相片好奇怪，
对，
他或许不会去细看去分析说到底是筷子错还是叉子错，
对，
还是哪一个香料错，但是他就会觉得这张相片 不及格，
对对对，就是最后一个我觉得很就是很重要的是，其实食物造型师很吃美感， 哼，什么叫很吃美感，就是其实有时候好比说我接了一个案子、嗯、我可能事先设定好了我可能 A 要怎么摆 B 要怎么摆，但是你到现场往往不会如你意。
嗯哼，
好比说客户就跟你说我要换一个盘子，
嗯，
然后好比说客户跟你说
一直出题目给你解，
对，或者说我要换一个风格对不对，今天这个意大利面我可能要很意式随性风，可是今天我跟你说哎、嗯欸，我不要不要不要，我要那种 fine dining 的风格、嗯、哇，突然来一趴的时候、嗯，你其实你的脑部要有很大量的资讯、
嗯、
可以马上的告诉你说好我今天要这样改的时候我应该要怎么做、
嗯、
而不是在当下我才开始 Google 那个照片、
嗯、
我在觉得哎、欸，我应该要怎么摆，因为我觉得那个对客户来讲其实这个食物造型师的观感就没有这么好、嗯、因为你没有很专业，你要找照片来，
所以脑袋资料库要很满、
就是、对，所以你在除了你要有大量的食物的知识之外，你有技巧之外，就是还有美感很重要、
嗯、
你要怎么样在很短的时间内决定出这个画面是好看的、
嗯、
所以回推你的食物应该要怎么摆。
嗯嗯，我们先来看看，因为大家可能在画面上就会看到我们前面已经有三样、嗯、就是刚刚瑞琪帮我们很快说哇你动作真的好快哦，
就是你摆了100遍之后就
对，在工作上一定，因为当然跟着摄影哦，跟着客人那个节奏是很快的，
对、嗯、
有三样东西，最右边是、嗯、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从刚刚到现在都不会融化的冰沙，
百年冰沙，
百年冰沙
就放到明天也都这样对，
然后中间是一杯，你这次想要呈现的是
就是是一个很清爽感的饮料，
饮料，所以你看像我们那个水果是要贴着冰面，重点是冰块也是不会融化的，
对，冰块不会融化，
冰块是你自己做的，
对，冰块我自己做的，而且它这冰块有两种、
嗯、
就是我会因应不同的状况的时候会交叉着用、
嗯、
一个是可能透明感比较好的，然后另外一个是比较带点冰雾状的、
嗯、有，我刚刚发现很明显就可以不同这样，
对对对，
然后最左边就是意大利面的
摆盘，对，意大利面，那意大利面摆盘大家现在这个镜头看可能会觉得很扁，那是因为我们刚当初一开始的时候设定是俯拍、嗯、对，所以他的那个画面上面看可能会觉得他很扁，
刚刚瑞琪很专业，他就是一直说哎、欸，你们到底是要俯拍还是侧拍，
對對，
然后如果是俯拍他就要怎么摆，如果是侧拍就要怎么摆，那因为我们刚刚是俯拍，然后现在变这样，可能观众看到是侧拍，所以你要解释一下，
对对对，有，
不是我摆的不立体哦，是因为刚刚的需求不是這樣，
所以我刚刚就应该要重新再摆一排，
哎呀没关系啦对，你看他就对，像刚刚如果我们不知道有没有捕捉到、
嗯、
瑞琪连拿杯子都是要拿那个餐巾纸，因为怕那个指纹会影响、
哦、对，怕那个指纹会影响，
你是处女座吗？
不是、欸、我是金牛座，
那是金牛座，
对对对，
哇务实，但是你就
是你被客户雕100遍，就是你有时候指纹在上面你要插的时候那个真的很麻烦、
嗯、
或者是说你被训练到我下次不要这么麻烦了、
嗯嗯、
我不要再搞死自己了、嗯、那你就会前置的部分你就会再做的更仔细一点、
嗯、所以你看你刚刚聊到说要懂料理懂食材好了、嗯、那其实在这边看到几个范例，是像右边那两个饮品的范例，它其实不是真的，不是真的食物，
对对对，
它是以假乱真型的，像 我去看过你的作品，你也做过假的冰淇淋，
对对 对，
然后像现在是假的冰沙，假的冰块、嗯、像这部分当然就是因应上色的需求嘛，
对，
然后你自己去试着把它突破然后做出来，
对对对，像这个其实我觉得很多食物造型师有自己的方法、
嗯、
也就是说这有点像是那种江湖，你们每个门派有他自己的独特的地方、嗯、那这些东西就是食物造型是结果论、
嗯、
就是说我的照片里面要呈现出这个东西，然后可以时间够长，
对，时间够长，
对，那每个人有自己不同的方式、
嗯、
那其实我会称这个叫做仿真食物，
仿真食物
就是说模仿真的、嗯、那另外一种叫做食物模型、
嗯、
就是我们可能在那个美食街里面常常看到那种很像真的，那一种不太适合拿来拍照，
嗯，
因为你那个光线一打它那个塑胶感或者是细胶感的那个质感其实是有差异的、
嗯、
那我们的工作其实并不是要追求食物模型这件事情，而是我要呈现出食物原本很真实的状态，
然后看起来好吃，
对，那但是它可以在镜头前面撑长一点的时间可以让摄影师有足够的时间去做拍照，
这很重要，因为摄影师有时候你可能在微调过程或光线一些调整上真的需要时间，
对，
可能不是大家想象，你知道有些人都想、啊、你们拍照不就是按个快门吗，
哦，对啊对啊对啊，
很多人会这么觉得，但其实按快门之前那个准备工作之长，
对对
对,
对，
然后可能像我们摄影师在现场在很多小东西微调，可能是几 mm 的那个距离一直调，然后一直这样，
或者是光线差一点点那个光泽感就
光泽感就不一样，
对,
对，
那有些客户我也会遇到这种，就是你就摆一摆就好，摆漂亮就好、嗯、然后我就说要怎么摆漂亮
怎样叫漂亮呢，
你要的角度是什么、嗯、他就说你不用，你就摆一桌菜 带给我。他的、哦、他们的想法就会是你摆的美美的，然后摄影师就
各种角度拍
、哦、对、嗯、可是事实上不是这样子，因为你每一个角度它要呈现的东西是不一样的，高度啊宽度啊、嗯、所以就会你有时候就会很困扰，就是客户觉得你就摆一桌然后算我便宜一点、嗯啊，好不好？然后我请摄影师，就摄影师你就随便摆拍就都会很美，
随便摆拍就好了。
对，但事实上不是这样的。可是通常到了现场，他就发现哦，
真的不是
这样，就是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
就像你刚刚如果说跟你说这一杯冰沙是俯拍，你就一定有你的做法。
对，
如果我跟你说是完全是平视侧拍，你又会有不同的做法。
对对对对，
就像意大利面一样。
对对对对对，都会有完全不一样的方法。
嗯，所以这是比较仿真的部分。那如果说像其他像这一个，我刚刚看你也是光那个面条要卷。要排，
对，
你中间有哪？你会想哪些事情？
其实我们做这些，其实食物造型师其实有几个工作。第一个就是摆盘，我们最常认知的就是食物造型师是摆盘。然后第二个就是画面上面帮忙，就是处理一下食物美感的部分。嗯，那所以其实食物的摆盘这件事情也是我们大概遇到很多工作上面都会有的。嗯，那通常遇到这个事情之后，我们会先全部拆解开来。嗯，什么叫拆解开？就好比如说这盘意大利面它有什么，然后有、嗯、一定有意大利面嘛。嗯，然后有酱。嗯，好，那酱里面有什么？嗯哼，好，有洋葱，有肉末。嗯，然后可能有什么其他的香料。对对对，番茄。好，那再来就是我们回溯成今天客户是什么客户。嗯哼，他是意大利面客户还是酱料
客户？
那我们就会因应他不同的客户去做不同的处理，这是食物摆盘的部分。
嗯，对，我觉得你刚刚讲的一点很好。欸，就是其实同样一盘，我们用意大利面来看，对于不同的品牌或不同的产品的公司来讲，对他而言重点就不同。
对，所以他要强调的事情也不同。嗯，而不是我一厢情愿的觉得这个这样子
好
看你就是这样子就对了。对，不是不是不是，是客户他到底请我们来是要卖什么。嗯，就像好比说调理包好了，调理包可能是牛肉面的调理包。嗯，可是它的重点是牛肉不是面。嗯哼，你面摆得很美，然后牛肉很小很小一块，
客人就觉得嗯，
对，第一个客人，我虽然说他可能他调理包里面的牛肉确实是这么小啊，但是你要想的是，好，如果你那这个部分就牵涉到事前的沟通。嗯，他比如说你要不要你的牛肉大块一点。嗯，那因为你的调理包里面就是这么
小块，
小块，
其实这也会有一种广怕会有广告不实的问题发生。
对，那有的客户他会觉得我不在意广告不实。嗯，我就是要美。哦，那有的是我很在意我的东西
真实的状态。
对。嗯，那我就是是不是好，那我就把碗变小一点，面变少一点。嗯，让他的肉相对大块一点。
嗯，比例改变这样。
对，或者是他调理包里面有时候我会跟客户先要一些样品。嗯哼，为什么要样品？就是好比说调理包里面的东西你倒出来很多东西都不能用。嗯，可是你不能够 当天当下打开才跟客户说不
能用，
不能用。对，所以你就是，
太晚了。
对，好比说那个胡萝卜已经黑到不行了或什么的。嗯，你可能就前一天就要先买好。嗯，到现场处理好帮他换好看的红萝卜。嗯嗯嗯，对，那这些东西都是需要第一个要经验。嗯，然后第二个就是你可能需要有一些前置仔细的沟通。嗯，
而且我觉得你这样阐述之后，我觉得其实食物造型师真的管的不是只有食物。嗯，其实你看你刚刚聊到，我觉得你也会去考虑到品牌的背景。
对对对，
品牌它到底要呈现什么特色，甚至搞不好你更用功一点，你要懂它这个品牌的文化或整体的风格。
对对，
你才能够在很关键的时刻给出适合他们的建议。
对，而且有时候甚至有一些可能客户自己都不知道，他有的是那种他自己想要创品牌。嗯，可是他对他的食物或者是说对他的产品有一些延伸性的想法并没有很专业的。嗯，那我就会给他一些比较专业的建议。嗯，他比如说他想要强调他的酱汁很多，可能他的意大利面酱的酱汁很多好了，那我就会跟他说，那好吃的意大利面他的酱汁没有那么多。嗯，那你要呈现的是酱汁很多的感觉，还是你要呈现出面因为裹了你的酱汁好吃的感觉。嗯，你要有给客户多一点的 option。 嗯，然后让他知道说第一个哦，你很专业，你知道什么是好吃的画面，然后可能要怎么样去强调那个酱汁感。嗯，可是你又不会违背他品牌的一些想法跟理念。嗯，那这个也是我们在好比说我可能做了很多很多的不同品牌的 意大利面，然后可能我以前出书有接触过正统的意大利面米其林的师傅，
嗯，
那这些知识可以让我帮助跟客户去沟通，可以如何让你的品牌更好，
嗯，等于在帮他提供更多附加价值，
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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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如果客户对某，因为毕竟不是每个人对很多事情都很理解，
对, 对，
你可以就你的专业告诉他们，其实搞不好你会给他一个好的方向，
对啊，对对对，就是我可以就我知道的资讯提供给他一些服务，
嗯，那像你做过那么多食物造型啊，我一直很好奇耶，嗯，你经手过这么多不同的食物，冷的、热的，
嗯，哦，
然后可能是中式、西式各种国家风格的，嗯，有没有你觉得最难的一种？
我觉得最难的哦，
嗯，
其实这件事情很多摄影师都会问过我这个问题，嗯，但是说实话我都是觉得对我来讲就是案无小案，每个案子都是很重要的案子，
嗯，
然后再来就是通常会愿意要花钱找你的都是很难的案子，都不会有简单的，
因为难的才会想要找到你，简单的搞不好他们就轻轻把葱放上去就好了，
对，简单的他们可能就自己处理完了，
对，
那后来还有一些就是那种他想不出来我这个东西还有什么样的变化，
嗯，
好比说我可能是一个肉燥包好了，我的肉燥包直观的就是放在面上，放在饭上，放在青菜上面，
嗯，
那我还有没有其他的想法，
嗯哼，
这个时候我们也可以提供相对的服务，就是食物设计的服务，嗯，就是好比说哎，欸，你的肉燥包我可以做成吐司的夹馅，
哦，食谱你帮他衍生出新的食谱，
因为我的专业就是我之前做很久的食谱，
对
对，所以我可以提供给他们很精准的配方，
嗯，
然后可以让他们在网络上使用，而且一定是好吃的，
嗯，
然后我可以有一些，因为我们就是中西式的料理我都很清楚，
嗯，
所以我就可以给他，你除了中式的挂包可不可以，好像也可以，
嗯，
对不对，
嗯，
然后热狗堡可不可以，好像也可以，
嗯，哦，帮他有一些创意料理出现，
对对对对对对，
搞不好自己对料理还不是那么的了解内行，他反而他仰赖你这部分的经
验，对，就是我可以提供给他相关的这一类更深度更广的那种服务，
哦，那所以这样听起来你的服务除了我们刚才开始跟你聊说食物造型以外，嗯，其实你可以衍生到更多的比如说食谱的设计也是可以的，所以我看你之前跟我们说明有提到说，欸，甚至有很多锅具厂商盘器厂商他其实是直接去找你让你帮他设计食谱，
对对对对，因为他其实锅子他有时候会觉得说，嗯，啊，我好像平底锅我就是煎东西很好用，
嗯，
我煮我炒东西很好用，
嗯，
那其实有时候锅子也可以拿来做甜点，
嗯，
拿来可以做很多其他的用途，
嗯，
对，那这个因为我们就是接触过很多客户嘛，那有些客户也会回馈给我们一些新的想法，或者是他可能会有一些天马行空的想法，
嗯，
然后问我们说能可不可能执行，
嗯，
那我觉得那个透过我们的专业都可以提供给他们很多的服务，
嗯哼哼哼，嗯，那像食物造型师在你刚刚，哦，听起来当然你对料理一定有相当的热情，
嗯，
那即便有热情他还是有辛苦的地方，
对，
嗯，
其实食物造型没有大家想的这么的轻松，就是哎，欸，我拎包来然后帮人家
你刚刚不是拎包你刚刚不是拎包你好可怕，
是是，
你就只是帮我们示范三个东西，
对，而且我们出门都有一个标配，尤其是遇到没有电梯的
啊，
我就是要请大家帮帮忙，
对对对对，
以后要帮我们搬一下东西，因为东西真的实在太
多了，而且刚刚一个小箱子就好重，哦，
对，就是那个就是因为自己爱显摆啊，就是，还是可以更可以更精简一点啊。但是我觉得最辛苦的是第一个，我们其实好比说今天这个案子好了，我可能前一天我就要先采买，
嗯，
然后我采买的时候我还会帮摄影师这边预想，就是他有可能也会用到这些食材来做道具，
所以可能会多买，
对，第一个要多买，嗯，第二个就是你要挑漂亮的买，
嗯哼，
就是他除了能当道具我工作要用之外，
你有时候不见得要挑漂亮就能挑到，你可能就要跑很多地方，
对，我可能要跑很多地方，我可能要跑超市，要跑滨江市场，然后又跑那种大型的市场，
嗯，
然后还有就是好比说可能夏天要找草莓，
这个真的很崩溃，
对对对，但我现在其实因为我做久了你就会知道说，嗯，好，草莓
哪边有
可以找得到，嗯，那客户就觉得我靠你真行，
真的可以现在找到草莓，
现在找得到草莓，
我们以前夏天找过樱花，
哦，对，这
那时候真的也是快崩溃，对，
就是可能要去找假的，哦，
没有，那是真的买到
真
的买到
的，
对，但那当然有别的故事，但没关系，然后所以你说买那个夏天买草莓，
对，然后再来就是可能我工作的当天，嗯，第一个我除了我的工具要全部重新想过 过可能会用到哪些要再添加的之外、嗯、还有就是我还要带很多大量的食材、
嗯、
然后这些食材我可能前一天要准备成半成品、
嗯、
就是可能第一个拍摄工作就是摄影棚现场它并没有就是厨房、
嗯、哼
它没有办法就是供应我
烹饪
之类的，对对对，就是足够的那种烹调的工具、嗯、所以我可能那再加上就是我可能现场需要节省一些时间、
嗯、
所以我就变成我必须要前置要准备、
嗯、
那甚至是像我刚刚说的牛肉面调理包好了、嗯、它那个牛肉我可能 它可能最后决定说好那我要重新卤、
嗯、
那我就得先卤几种不同的版本，
哦是哦，
颜色深一点的颜色浅一点的，
天哪颜色深浅都还要分，
对对对，就是要先分好，然后确定，因为有时候你在镜头前面看不一定是和客户、嗯、或者是说
有时候一点点色差就不一样，
对对 对、嗯、那我们的工作是不能够等摄影师或者是跟那个我们不能够直接跟摄影师说哎、欸，你修图就好了
哦
你增色就好了，對對對，我们只能够等摄影师说好这个我来处理就好了对，那所以我就要把所有的事情准
备
到
很周全
很对很周全，所以我可能红萝卜块我要烫熟，可是烫熟之后我要切多大块
也是哈，
因为有时候我们的餐具不是我们准备的、
嗯、
所以他那个碗不一定是跟我想的一样，所以我可能要切大块的切小块的，或者是甚至当场再决定，
嗯嗯，
所以这个其实也是很辛苦的地方、嗯、然后再来就是我们有很多未知，就是你想破了头、嗯、我已经觉得万全准备了到现场就像我讲的 OK 啊，他最后决定我要 fighting 你，我不要意式风格
或者是我整个风格要大改，
对，那你可能就跟你原本预计好的事情是完全是背道而驰的、
嗯、
那这些东西你可能就要先想一下，就是万一有这样的状况的时候、嗯、我可能有一些什么样的准备，
哇，而且你看光你看一个女生好了，食物造型师一个女生扛这么多东西、嗯、你刚刚那个工具箱里面道具真的里里扣扣什么都有、欸、
就是慢慢你因为遇到一次两次三次的问题
你根本就是一个厨师走出门的、
啊、对啊，因为就是很多是放安心的
对
以备不时之需，
就不见得这次用得到但你一定都会带在身边，
对对对 对就是已经变成一个 SOP 了、
哦、SOP、嗯、哇，所以好大家现在听到瑞琪讲到现在、
嗯、
从对食物的了解然后、嗯对我觉得美感好，你
对
画面的美感自己也要累积，然后你对品牌的了解，当然我觉得你过往十几年那个主编食物主编的经验帮助你很多、嗯、那其实是很难去短时间速成的，
对、
嗯、
我觉得你一定要很应该怎么说你一定要很热爱食物这件事情，
嗯嗯嗯，
因为它已经内化成是你生活的一部分了，
嗯嗯、
啊、比如说我去餐厅吃个饭，有时候我跟我们助理两个人我们去吃饭的时候、嗯、我们就会在他门口看那个菜单看很久然后就说我觉得他是不是要请个食物造型师帮他摆一下他明明东西就很好吃
很好吃但拍的不怎么样，
对，
摆的不好看，
乱拍好可惜、喔、或者是我们可能会常常在超市或者是那个超商门口站很久、嗯、就是哎、欸、这个东西他什么时候拍的然后怎么拍的、
嗯、
然后怎么可以这么摆，就是你可以看出这个就是变成是一种内化，然后到底好不好吃、
嗯、
我们要买来吃吃看、
嗯、
对，
因为其实现在真的网络或是大家在买东西都是靠那个视觉去做决定，
对对对、哦、所以我觉得这个第一个你训练自己不断的内化过程，然后第二个就是你对这件事情有充足的好奇心、
嗯、
然后你也很热爱这件事情、
嗯、所以我觉得不是说、准备道具有多少或是那些食材准备有多少、嗯、甚至其实像我们很了解商品摄影有时候一拍下一整天站一整天，
对，也会站一整天、嗯、所以我们连拖鞋都自备
就为了脚站起来舒服，
对对对，
像你刚刚说的、啊、你这个就拍了几天，三天、啊、
对，拍了三天，
这个
是
全
年
的
年
菜，
最近大家都在那个，
对，大家如果最近在全年看到这个就是瑞琪他摆的食物造型哦、嗯、大家可以去翻翻，哎，这好多道，你说三天然后一
天
几道，
天一天十八道，
哇，所以这样三天下来五十几道，而且每个都是这样一锅一整盘，因为年菜就是要烹排嘛，
对、
哦、要好吃，
然后再其实这个东西第一个比较难的是就是、嗯、我想大家一定会遇到就是复热这件事、
哦、
因为年菜很多都是冷冻，
对，
冷冻再解冻的，然后所以就是 你必须要把它 很好看的东西很完整的东西表现出来、
嗯、
然后再来就是它的摆盘、
嗯、
很多东西好比说鱼啊 肉啊，它的摆盘的方式你要怎么
摆。你看像这个虾米，你一定说，哎，你是要侧拍还是立拍？我把它排立体上来。
对对对 对, 对，就是它那个角度的关系，所以其实很多的画面都会先想好。嗯、
所以真的每个职业都有背后的辛苦哈、哦。比如说、嗯、啊，食物造型师这名字听起来好 fashion， 好像很新颖这样子。我来当个食物造型师没那么简单，
其实就很狼狈哦，在外面洗碗筷、啊、切菜啊。
啊对，你说最后真的每次拍完商品一桌狼
狈，狼藉，
对，杯盘狼藉，然后就全部都要重新整理，
而且
都是时间、啊。
对，而且其实我们也就跟摄影师一样，摄影师可能结束，他要收很多的器材，嗯、我们要大量的碗筷要洗，
对 对, 对，然后你那些工具都要记得收回来。
对对对，
刚刚我看瑞奇的道具上面都还贴料理思维，料理思维，
我小助理帮我贴的，因为他发现我们东西会有时候跟现场摄影师的东西混在一起，嗯、然后如果你没有仔细一一核对的时候，你很难去。辨别谁是谁，
对、啊对啊、因为有时候东西可能会很相似啊。
对，然后就发现东西越来越少，那就干脆就贴名字好了。嗯，对，
好啊。那我觉得现在可能还是很多年轻人，或者他搞不好听了这一集，觉得对，哎、嗯，对这个职业有一些向往。
嗯，
你会想要对他们说什么，然后给他们一些建议、哦，给他们一些方向吗？
我觉得就是像我刚刚说的，就是你要对食物有充分的热爱，
嗯，
然后就是再来就是你喜欢很美的东西，
嗯，
然后这两件事情你要一直不断的就是。鞭策自己，
自我提升。
对，然后好比说现在流行吃的是什么、嗯、画面，可能现在流行的是什么样的拍法、嗯、然后再来就是你必须要有好的体力、
啊、
因为我们的工作时间都
很
长，而且都要站着、
嗯、
然后再来就是可能大家都很难想象，有时候我们的工作环境是摄影师架了很多的灯，
嗯，
架了很多的灯，然后我们要在那个灯里面
钻
来
钻
去，然后蹲在那边，就是我每次都说那个很像在练武功，你要走那个各种不同的步伐，
筋骨也要很软，
对对对，然后你不能撞到人家的摄影设备，
动到一点点都不行，
对、嗯，那个比你还贵，所以那个所以你要非常的小心，不能撞到人家的东西，要勾到电线啊什么，所以这个东西都是。再来就是你在工作的时候他的那个注意力的集中要非常的久，
嗯，
所以你在身体体力的锻炼上其实也是很重要的，
嗯，哇，
对，再偶尔要靠一下脸吃饭、嗯、出门要整齐清洁，
要整齐清洁，还是要卖一个形象，
就是尽量不要在现场当一个村妇这样子，就是打扫阿姨之类的，就是还是要维持一定的
还是要漂漂亮亮很专业
的出场，
专业的形
象，对对对，
好啊，我觉得今天是很感谢瑞奇跟我们分享这么多，就是食物造型师一路走来、嗯的一些心路历程啊、嗯、跟他背后的一些准备啊，那当然我觉得这一集希望大家可以听听说就品牌的角度好了、嗯、你需不需要这样子的服务，或是这个职务能不能带给你一个帮助，因为毕竟在台湾的产业、嗯、大家还是会假设一个摄影师就要做完这些所有工作，其实那真的是不同的专业，
对，是不同的专业、嗯、就是我们在台湾很多的观念就会是我好像这个画面我要这张画这张照片、
嗯嗯、
我就全部丢给摄影师，他就可以帮我实现我的愿望、
嗯嗯、
但其实摄影师他们要做的事情应该是帮你把画面构成光线的铺陈、
嗯、
把它做到好，
把那个氛围弄
好，对，那食物的部分就交给专业的食
物造型师，对，其实这几年也真的慢慢的看来越来越多品牌都会同时雇用专业的摄影师跟食物造型师、嗯、其实这一份工作其实真的很多分工啦，
对，
搞不好还有其他一些更细节的美术啊这些都是要进来的、嗯、对,
对
啊，
对，
那希望大家可以对这个职务有更多的了解，那也希望这个、产业越来越好咯、
嗯、
那、
嗯、谢谢，
当然这个工作还是很辛苦啦，
辛苦，
还是要谢谢瑞奇，然后尤其你看大家以后可能在路上看到很多很漂亮的食物那个摆盘跟造型都是出自瑞奇的手、哦、
其实没一定看过我的作品，像 Seven 啊、嗯、超商啊，
我有看过你那个预饭团、
啊、
这样是预饭团吗，
对对对，预饭团
打开然后它还要漂漂亮亮，
对，各种不同的角度，
没错，真的很神奇耶、
嗯、
所以真是我们下的标是食物神之手
谢谢
对啊，那就谢谢瑞奇今天跟我们的分享哦，
谢谢谢谢，
那我们这个节目最后有一个特色，就是因为这个节目是由好好拍跟好日光景共同
经营、哦、我也是客户、
欸、对，
好好
你是
好
拍客户，
好好拍大户
谢谢瑞奇，
赞赞赞，
就是我们这样害我有点嗨这样子这个频道是由好好拍跟好日光景共同经营的、
嗯嗯、
然后我想要收集大家心目中的好日光景、嗯、也就是说在你近期的生活啦或过去的记忆啊或是未来啊、嗯、你有一个想象都可以，你现在听到好日光景四个字、
嗯、
在你脑袋跑出来的第一个画面对瑞奇而言怎样是一个好日光景的 moment，
我觉得就像今天的天气一样，就是刚刚好凉，刚刚好温暖，
嗯，
然后刚刚好的食物，嗯，就是所有的人都刚刚好，
都刚刚好，
我觉得那就是好日光景，
就是好日光景。哇，哦，谢谢你，
谢谢。
就是我觉得在生活中，就是很多那种，不管是温度也好，可能是一个气味也好，或是我们这样互动的那种感觉，对了，
对，
就很棒了，
那就是好日光景，
就是好日光景，好啊，
一期一会，
一期一会。好，那我希望线上的听众观众，如果对于食物造型，对瑞奇的作品有更多兴趣，欢迎搜寻料理思维，
嗯，
对，料理思维，
对，料理思维。
然后如果对于有这样子服务的需求，当然也欢迎直接跟瑞奇联络喽。
谢谢，嗯，谢谢。
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喽，
谢
谢瑞奇这么无私丰富的分享，
谢谢，
然后还帮我们做了这些这样子。
嗯，
好，
谢 谢,
谢谢。那我们好客室今天就聊到这里哦，好客室就下次再聊，拜拜。